欢迎大家对我所讲的提出问题。事实上，我只是在大家抛出的砖头里边撒了一把沙，我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砖头。我们学校根据学生的情况和中文学校的具体状态，对学校的学制做了一些调整。济南大学中文这套教材从第一册到第十二册，从编者原来的想法就是用六年的时间学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考虑过，济南大学中文的初中版出来以后，我就想能不能够用九年的时间上十八本书。后来在我们学校里边，家长和老师可能反对的比较多，因为我在教高年级，所以我在高年级的时候很容易的就实现了一学期上两本书的这个教学目标。现在我们中文学校是一年级到五年级济南大学中文每一个学年上一册，中学一到四年级每一个学期上一册书，也就是说一年上两册书。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学期是空的，这一学期就作为差缺补漏来用。这个时候可能会给学生上一些文化时事啊、新闻啊这些方面的内容。我教了三年的学生，当我接到他们的时候，名单上只有两个学生。三周以后，我这个学生又来了三个，就有五个。上到一半的时候再来一个，六个。第二学期的时候再来两个，八个学生。这八个学生没有一个掉队，全部毕业了。我们学校的校舍是老华侨捐出的地，捐出的钱自己修建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买的问题。我们学校是在图商华人协会的管理之下经营的，也就是说我们学校跟好多的中文学校不一样，上面是有婆婆的，是有人管着的。在我上面有校董事会，董事会上面还有华人协会的董事会，所以比较多。我们学校的地址是在图商华人文化中心的图商 Chinese Culture Center， 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永久的会址，可能其他学校没办法。我们中文学校有很多老师，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偿的在为中文教育做贡献。我们学校的教师工资非常低，如果能够像双双中文那样，对于老师有很大的挑选余地，不合格的上不了岗的话，我们的课就没办法上了。所以我现在每一年都会为选老师发愁。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不愿意做这个校长，我愿意站在讲台上，因为我们的董事会不让我这个做校长的去上课，因为他说在中文学校上课的那个下午事情太多了，你作为校长不能够分开。所以可能晚些时候我会辞掉校长的职务，回到教学第一线。我在中文学校做了那么多年，事实上呢，我们中文学校的总体的教学目标也是这两年才真正确定的。由于我们的老师比较奇缺，所以教师培训这一点是我比较重视的。第一是宋回国，从2007年起，我们加入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以后，我们这所学校才开始走向大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派一些老师到回到国内参加培训。2007年，我就和我们学校另一位老师参加了在北京华人学院的教师培训，通过了普通话的等级考试。现在我们中文学校还没有开展初中版的教学，因为在老师和家长当中，对低年级学生用一年教两本书的抵触情绪非常大， 在我们的董事会里也不赞成我这样做，所以即使我们有一两个老师做了这样的摊数，也没有能够实现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的九年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一年学一本书，中学四年级每一年学两本书到九年。为什么我们定在九年呢？因为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的学生都是好的学生，在我们当地也是进的比较好的学校，他们的学业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希望他们在上高中以前结束在中文学校的学习。那么这部分人如果说结束了以后还想学中文怎么办呢？我们学校有文学选修班，这个班可以一直上下去，上到你上大学，离开我们这个城市都可以。在我的目标里，我就想在九年的时间之内上18本书。由于现在这种情况的一些变化，我希望我能够辞去这个校长的职务，回到教学第一线，从一年级的学生那儿开始，把握一年2本书的进度和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当时承担校长是我极不愿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的前校长辞职以后，没人来承担中文学校的校长这个工作，董事会就指定让我带，这一带就带了3年，可能明年下个学年还得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或者 PhD 吧。这里发上2年前，我在Ohio Toronto University 做那个 StarTalk program 的时候做的一个作业，因为这个作业呢是在我的教案的案例上面发展起来的，是我们3个同学一块儿做的，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按照 StarTalk 的要求做的 backwards design 这样过来的，也请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吧，我特别希望听到批评的意见。关于教师培训这一点，也感谢国侨办的支持。从2011年开始，我们中文学校每一年都有中华民俗巡讲团的老师来给我们做教师培训。另外呢，我们中文学校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都有一个教师培训，就是由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来讲我们的一些教学理念和方法，并且应该在教学当中怎么样注意。平时呢，我们会有时常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到半期啊、期末啊这些东西。一开学的时候，我们要求每个老师必须要在3周之内，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可行的、可以用来执行的教学大纲。宋老师回国，其实主要就是利用老师回国探亲的时候，这样回去参加中文老师的培训。不过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会用他们宝贵的假期时间，牺牲他们的假期参加中文老师的培训。事实上，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往返国内的飞机票都是由他们自个儿出的。我很庆幸，在我的周围，就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一大群热心于中文教学的、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老师。在我的学生当中，也有家长对我布置作业的一些抱怨。比如我记得有一年，我让我们那些学生去查关于孔子、孟子的那个网上资料，有的学生家长就不愿意，说花了学生额外的时间，给我提出了一些就说批评。但是他的电子邮件一发出来，其他的家长马上就有反对的，所以家长们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的。后来这名家长，一直 都对我的工作比较支持，尽管他对作业多比较抱怨啊或者这些。他的女儿从我这儿完了以后，又把他的儿子从其他的地方又送到我这个教室里面来，所以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都是他们能够完成的，学生对作业多的抱怨比较少。当然我也遇到过不做作业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我也不客气，就在课堂上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说你不做作业就请回家，别到中文学校来。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你在这儿上课的时候我要花时间和精力之外，你回到家里我还得考虑你的学习状况，怎么样来提高你的中文能力，怎么样让你有收获。如果你不做配合，你不做作业，就相当于你不是我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我怎么能教好呢？所以就请你回家。这个话在家长里边引起了非常大的那种震动，但是他们细想以后觉得陈老师说的对。有时候新进一个班，那些学生说我不愿意学中文，是爸爸妈妈要我来的，如果不是他们催着我，我就不愿意来，并且明确地告诉我，我不是中国人，所以不用学中文。也有家长让我给学生讲为什么要学中文，我的回答是，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在我们出生这个地方没有用中文的场地，连中文的广播报纸都没有，你说学生在什么地方能够用中文，为什么要学中文？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能说服你的孩子。但是有一点我把学生说服了，我说你们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你们可以不承认自己的祖籍国，不承认自己是华裔，但是你的眼睛、你的头发、你的长相、你的皮肤，走到哪儿别人都会认为你是亚裔。你是亚洲哪个国家的呢？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新加坡的。可能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就是华人、中国人。既然是这样，别人问你哎，会说两句中文吗？你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你说你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所以这些小孩就被我说服了，愿意跟着我学中文。因为我刚开始接这个班的时候，小孩确实连课文都读不出来，经过上了一两周以后，我再让他们听写要求的生字的时候，没办法，听写不出来。听写不出来怎么办呢？我就把我听写的字用电子邮件发给他们，我说下个星期来我还听写这么30来个字。第二个星期上学的时候，我说你们还记得我要听写吗？学生说记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星期以后效果大不一样，只有两个同学错了一半，有一个同学只错了一个字，整体的效果就出来了。他们知道要学什么，并且知道在这一个星期里边一定要把这些字写会。最近这两年我在听写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办法，就是发给学生每个人一个小白板，让他们用那种记号笔，就是那个白板笔在上面听我就是做听写。这种听写方法的好处是我不用改作业了，我只要看他们写的情况，我就知道他们的笔画对不对，写出来的字对不对。但是学生在这个时候就非常注意了，他们如果能够写出来，很快的就会写出来给我看，问我陈老师对不对，对了马上他就擦了。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之间他有一个相互的比较比赛在里面，有些同学可能不会写这个字，旁边看一看，看起来这是一种抄袭的行为，但是他在这看这一眼的时候就把这个字认下来了。那么这种方法我觉得呢是一个眼睛、手、耳朵、嘴都在说的。有时候我听写了一个词以后或者一个字以后，我会让他们组个词或者造个句，并且写出来，很快就能够 飘鼓。由于有明确的识认汉字的要求，所以学生们有的时候比我早进教室，就先在黑板上相互之间抽查练习，等我要题写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题写的比较好，比较正确，比较多一些。每个星期，由于他们前面可能掉的比较多，我会给他们20个以上的词汇。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我教的吉林大学中文第七册，当时称之为七年级。对于比较差的学生，我会特殊的给他们留作业。其实留这个特殊作业的目的，是为了让走得慢的学生快一点。我们在美国里边说一个学生不是很太好的时候，就讲 "the student too slow"。其实让这些 slow 的学生 more fast，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在这种特殊作业里边，我留的最多的是朗读课文，因为他如果把课文读溜了，那么中文的理解也就跟着上去了。因为在家里他们会讲中文，他读的好不好，家长一看就知道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的朗读水平一上去以后，中文的能力就跟着就上来了。先回答张万威老师的问题，我从2005年开始组织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世界华文学生作文大赛。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作文大赛对于作文的题目没有限制，它叫快乐作文。这样的话，我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写他们想写的，哪怕他们写出是抱怨的，对于这个家庭的一些怨言，对于父母的一些反面的东西，我都允许他们写出来。在没有题目限制的时候，我的作文训练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用中文。我认为写作是学生在主动的用中文。在我到了八年级以后的学生里边，每一个学期我要求学生写4篇作文。在布置了作文以后，我会给他们3、4个星期的，就说准备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文稿用电子邮件送给我，我可以不断的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比如说改改他们的语法错误啊，改他们的那个用字用词的错误啊，并且给他们提出一些改写的建议啊这一类的。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一个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来了3次反复，就说一个星期之内，他把他的作文写了3稿，送到我这儿。因为我教的学生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当时在我班上的是14岁，有一个15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布置的作业基本上他们都能够做。也有说什么家长不配合或者干什么的。其实我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作为成人来看的，甚至对学生的批评意见，指出他们的不足，都只是对学生单个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哪些地方需要怎么去做。在家长那儿，我首先是不让家长参加到我的那个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我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们，只要求家长督促这些小孩做就行了。关键的是要把小孩学习中文的兴趣调动起来，让他们感觉到，哎，我做了以后就有收获，就有进步。这样的话，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反感。即使是有的时候因为参加什么活动啊比较多，可能会把作业落下了。这个时候，我允许他们，在作业本上开天窗啊，或者做了一半就没做了，这类的情况。不过下次得补上，我的学生基本上都补上了。关于听写这一说，我不同意 不必要听音节，反而我很强调汉字的书写，因为在书写汉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对汉字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有文章说现在写汉字比较难，然后呢在教学过程当中，既然可以打拼音来输汉字，在计算机上写了，为什么还要用手写呢？好像这是多余的。其实我很欣赏王双双老师的教材当中提到的，他把一个汉字按照笔画写出来，让学生去模拟，然后把这个汉字从大到小，从小到大这样反复写。其实在中国，我们的学生要学会一个汉字，可能他也要写上几百上千次。那回答刘老师所提出的问题，在中文学校，我们指导高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水平，就是中文水平，不一定很高。如果算起来，可能也就是国内小学四五年级的这种中文能力吧，说不定还达不到。在我们学校里边，我说的最好的学生，在我们的识字测试里边，我们总共九级，最好的学生只通过了第七级，那么算下来也就是2000多一点，就是认字的量大概两千多一点。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如果超过了第七级，他掌握汉字的量已经就有3000字左右了。这一点我特别要讲，汉字是象形文字，语和文是分离的，一定要写汉字认汉。在我预约的2个小时快到以前，我想说一点题外的话。中文学校的学时比较短，在我们这个大平台上，张丹博士做了一个云端教室的这种讲座，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文学校以后应该努力采取和吸收，并且建立这样的一些教学手段的一些方法。所以我希望张丹博士的云端教室云技术能够在我们中文学校里边发扬光大，解决我们学时不够的困难。